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那刚刚上一堂课有提到说《阿含经》讲的如实之见，这如实它就是真实，就是什么叫做如实之见无蕴无常无我呢？为什么佛要教我们说看到无蕴的无常跟无我，就是见到一切法的本性，或者是禅宗所言的这种本来面目呢？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妄执里面凡夫的这一种自性见里面呢，这种本来是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普特且罗这种有情啊，但是凡夫因为在这里面自然的或者无始的无明，让我们产生这种沙迦耶见，所以这种本来五蕴无我的这一种和合体啊，我们并看不到它的无常性跟无我性。所以纵使它不断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哦，这一种真理哦，无常跟无我，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它，然后呢很像那个不倒翁这样倒下去，然后回到它的原点啊，倒下去又回到它原点。凡夫就是这样，他学佛过后，或者是他经验到一些人生的无常过后，他也能够知道说，看到落叶啊，他就能够思维一些人生，但是他很快他又回到他的什么以我为中心那种生活去哦，很容易又回到去，因为我们的无始无明太过长久了，这种讯息太过牢固，牢固到我们很难发现。所以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有时我们在学佛过后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包括很多我们这一种所谓出家的修行人也一样，假如我们没有在佛法的思维上很深入的话，或者是你真的修持到自己有所体验的话，法佛法的法还是很难发生效用，在我们的身上很难发酵啊，很难发酵，真的。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学佛，你看到佛是教我们说空无所有，这个是我们修行者的追求的目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如果都空了都无所有了，我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刚好它刚好两面的嘛，你喜欢无所有的人你就是解脱，你不喜欢无所有的人你就是众生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当我们的心情自己有空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喜欢无所有，喜欢这一种无常的理，假如虽然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也许在外人看来真的是很意外啊，或者是说对我来说是伤害很大或者损失很大，但是对我自己本身来讲，我学佛过后，我在这个事情上，我在这个意外上，我看到无常是别人看不到的，也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啊，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啊，所以我应该是很深刻，比别人都还要深刻。那这一种法的体会啊，假如我们自己真的有用心啊，那你虽然是可能在外人看来旁边的人看来，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失去了一只手，还是失去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换来的这种对生命的那一种觉悟啊，所以这种真理的这一种体验啊，那个是买不回来的，什么都换不到的啊，无价之宝。那当我们这一种无常那么深刻，那么有坚定信心的时候啊，以后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本钱，这个比什么都好哦。所以佛法教我们的是这一种放下啊，无我，这一种无所有。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反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就觉得很空虚很害怕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可能自己就是要想一下了啊，因为包括我们很多修行人现在都是这样就是 我们自己在同理，比如说我在教佛学班，我们在领导众生修行学佛，那假如我们自己本身的占有欲也是很强啊，那我们就是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就是我的道场啊，那大家不能去别的道场听法啊。那其实这个呢，已经在你哪里有无所有，你是想拥有的更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其实你说你对佛法能体验到说深刻，其实都是有限公司啊，都是有限公司，不是无限公司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过程应该要不断自己提醒自己的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二九师的第三项啊。一，如来藏成立生死涅槃众生与佛啊。所以一如来藏成立生死涅槃众生还有佛，所以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，是善的因也是不善的因，所以你看如来藏它是那么好啊，就是为不善的什么生死杂染因，也是为善的清净佛果因，这种因当然是多种多样啊，为是有十因，所以却有不有六种因。那到底这个如来藏的因是什么因呢？导师还没有解释之前啊，导师就说有一些人有一本万数的这种观念啊，他认为说这一种从常无而生妙有的玄学影响啊，他认为这种如来藏是什么善不善是如来藏本具，然后以如来藏为体，从如来藏所生出的一切法啊，那这些善不善都是从如来藏生出来的。导师认为这个是不是佛法里面的如来藏，不是佛法里，我们等一下到后面就会看到哈，说从如来藏生出善跟不善来说，这个不是佛法的哦，这个不是佛法的，你看很奇怪哈，所以我以前我们很多这样子的观念来说，如来藏生出一些来嘛啊，或者是阿赖耶他会生出很多种子来，刚好我们上次上过了嘛，阿赖耶他不是生出种子来的，那这个如来藏它也不是生出万法来，不是生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也同意这种观念的话，其实他就是什么啊？就是很像梵天生出什么来嘛，对不对啊？万法来嘛，那跟那些神教就一样啊。所以佛他虽然会讲这种善不善因是如来藏，但是他不说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啊，我们待会会看到哈，有一些譬喻也帮助我们理解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295。第二，印度的如来藏为因是自由的意思啊，它是自由的意思没错，但是它还有特别的含义哈。导师跟我们讲重点哈，如《胜曼经》所说。如来藏离有为相，如来藏常住不变，所以如来藏呢是依是持是建立。世尊，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失异佛法。世尊，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。那对于这个《胜曼经》的经文，导师说呢，《无上一经》还有《宝性论》都同样有这样的经文哈。那这里所提到的三个关键字呢，就是持、依还有建立啊，这就是因。那这个因它是什么因呢？是真上缘能作因，是这样子的因啊。那也许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啊，这三个词怎么解释呢？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，296有解释这三个词啊。有没有看到第五项？如来藏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依呢，就是依止，就是如来藏是无边功德所依止啊。
慈啊，就是摄持，如来藏能摄持一切一切功德不失啊。建立就是一切佛法是因如来藏而得建立啊，就是这三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回到前一页295啊，上面那个地方第五行。是持是依是建立啊，如来藏是这样子的能作因啊，真上缘能作因。例如什么呢？例如四大能造所造色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色法就是四大及其所造而成，对不对啊？色法，那这个四大呢，其实它是能够造这个所造色的啊。那绝非以四大为体而发生造色啊，所以造色呢是一个语词来的啦啊，一个名词造色啊，是依什么呢？生依力持养五因而说造啊，这是阿毗达摩的说法哈，注脚有哈，俱舍论的说法啊，是说不离四大而造色才可以升起。所以四大是色法的根本啊，我们说色法是什么，就是四大及其所造啊，但是呢四大更加的根本，因为所造色呢是由四大而来的啊。那楞伽经所说如变性造一切去生也是这样的造啊，五因中的依力持三因，也就是经中说的依持建立。那它的含义在底下导师还会陆续解释。第三有一个譬喻，待会我们看到。所以善跟不善依如来藏而有，你看它不是说依如来藏而生的，有没有？它说依如来藏而有，而不是呢什么呢？不是什么依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啊，这些关键字大家要记起来。因为我们一般解释如来藏呢，你解释的不是很妥当的时候，你会说如来藏能生出一切万法来啊。那导师说这个是不对的啊。为什么说如来藏可以为因啊，就是依持建立呢？这因为它是常住不变，尽管轮回解脱啊，涅槃如来藏都是常住不变，为一切的所依。有了这常住不变的这一种宝贝，那么听到无常无我而怕轮回跟解脱无着落的众生也就可以安心了。所以如来藏为一子因，可以举例说解说啊，你看这个解说就是这样，如太阳乌云一子虚空而有，跟虚空不相离。但是太阳跟乌云并不是虚空为体，也绝非从虚空生出来的，所以如来藏为生死涅槃的因也就是这样。所以虚空它譬喻就是这个如来藏，就是所有法事在它的这一个范畴内因缘具足的话它就会升起，那因缘不具足的话它也就会失去啊。那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如来藏它是长得怎么样，只可以形容说它是清净自信清净的心啊，或者是呢常住不变的这一种清净心啊，清净的如来德性啊等等。所以假如要修行的话，还是要有想办法呢，要把这种乌云啊去掉呢，才有办法显现虚空原来清净微澜的那一种清净相啊。那如果是都是密布乌云的话呢啊，乌云密布的话呢，那个还是见不到这个如来相啊，如来藏啊。那这个就是他解说是善不善因的那个因啊。好，依如来藏成立一切法，依如来藏成立一切法哈，故有生死跟解脱涅槃哈，这两个。如来藏为不善因，主要就是不善因就是不善的，就是烦恼解脱生死啊，不是烦恼跟生死哈，烦恼生死。不善因就是无始以来 有那一些跟如来藏不相应相离的有为法，就是蕴触界贪嗔痴无边烦恼，都依如来藏而有、哦、如灰尘依明镜而有一样、哦、有了这些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，这些都是依如来藏而有，所以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、哦、这个不是很难啊、哦嗯、好，我们看296，第二，依如来藏而有不思议佛法，这个就是善因啊。前面是不善因嘛，那这个就是善因啊、哦。如来藏是善跟不善因，那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如来藏相应，不可说异，不可分离，就是不思议的佛法，就是佛性。所以说，众生皆有佛性呢，是站在如来藏的善因来说的。啊，为什么说佛性呢？就是他佛性不是长得像一个形字的那种叫佛性啊，不是，他就是显现他虚空原来的面貌，那个就是佛性啊。啊，虚空原来的面貌啊，啊如来藏性哈、啊，就是佛性。所以，但这与如来藏相应不异，为什么不说生而说一呢？第一。因为这个佛性啊，或者是清净法性呢，它是无为法，所以不可以说是生，它是无为法。那第二呢是什么呢？第二是如有漏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是不可以说有别义的，只能说从赖耶中的有漏种子生有漏现行，不能说从阿赖耶识生出这种有漏种子啊，如说一切从阿赖耶识生，就有一因多果的过失，有没有？好、啊，所以你不可以说这个生，因为你说这个生的话呢，就是有一因多果的这种过失，所以说不异不离，也不能说就是一啊。同样，众生本具这种清净德相，与如来藏不能说有别异，也只能说依如来藏。为持为一为建立，所以众生具备这一种德相，佛也具备，佛圆满了嘛，我们不能说众生的这一种清净的德相跟佛的清净的德相是不同的，不可以说是不同的。那你说它不是有别异，但是呢我们又还没有显现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显现的话呢，还不能显现的话，那个也不能说是，就是我们都完全有这样子的一个跟佛那样圆满的这种显现，还差很远啊。总之佛说有常住不变的如来藏为善不善的所依，而一切法都可以成立。我是觉得说这里导师的解释说如来藏它是一切法的所依啊，一切法的所依，那或者是说阿赖耶识一切种子的所依，阿赖耶识本身就是种子啊，没有说种子它生在一个空间里面，那个空间叫做阿赖耶识，它不是这样说的，不可以说有别异啊。那我就想到一个譬喻，就好像我们想到一个譬喻说，好像我们的念珠啊，我们念珠一颗一颗，它只像一粒木头的球，对不对？圆圆的球嘛。但是这个念珠哈、哦，你串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是念珠啊。你讲念珠，它就是很多珠子串起来，它就是念珠。请问念珠有特殊的形象吗？它就是这一种珠形成的，对不对？那阿赖耶识的种子也一样哦，它种子因缘具足具备的话，他就称他的名字为阿赖耶识啊，就称他为阿赖耶识。那这种善不善因呢，他也是啊、哦、他就是因为有如来藏这样子如虚空这样子的一个空一个地方，让他就是有这一种善不善因的安立啊、哦、依止，所以呢这一种善不善法都能够从这个如来藏里面 依他而安立啊。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发现我们每个众生都具备这样子的德性的话，那就能够跟佛一样体证了这种法性啊。但是也许我们如来藏的这种思想哈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唯识那么复杂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来藏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，但是他就是说有这个常住的如来藏为善不善，善跟不善的因啊，那到后面呢，继续导师会跟我们分辨，就是阿赖耶识呢跟如来藏的分别啊，因为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只是解释到阿赖耶识一切善不善的因啊，虽然我们众生也具备这样子的一个如来藏的特性，清净的德性，但是到底它跟阿赖耶识，或者是我们的心，或者是烦恼跟真相有什么不同，或者是它的关系底下这个偈颂呢，导师在跟我们说明啊。啊，还没有说明之前哈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注脚十，它是帮助前面的一个理解啦哈。注脚十就是204注脚十，哦，294啊，294的注脚十，如来藏之研究哈，导师说，这里的譬喻哈，跟我们成佛之道的譬喻差不多，但是导师有几个用词哈，帮助我们理解，就是善不善因的那个因到底是什么因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。楞伽经说，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性照一切五趣四身啊，如迹而变现啊。那所说的因是为依、为住、为建立的意识啊。那这个依持建立不是种子生现行那样啊，是依止因。他要称为依止因哈，如大种照射月生依力持养说依持建立，就是这类因，就能作因呐啊。所以如来藏的这一种说是万法的因呢，它最主要就是依止因，或者称为能作因。那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，尽于外道的神我说。那这类呢，这类说法是佛开引即我外道的方便啊。如来藏只是真如的一名，所以如来藏呢是善不善因为生死的依止啊，绝不是如来藏真如能生出善恶流转生死啊。那重点是只是善恶生死依如来藏而可以成立，如云雾依于虚空一样。所以云雾依于虚空，虚空自性还是那样的明净，虽然似乎虚空暗昧而失去明净，其实是不见而不是虚空有任何变化啊。就好像我常常我出国哈，有时坐飞机啊，尤其是暑假遇到台风天哈，乌云满天，但是那个飞机一冲过那个云端哈，哎，太阳很明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太阳的光芒很亮，你会觉得说哈，哇，如果那个哪来？你们有做过这样子的情况吗？你们坐飞机有哈？有试过哈？啊，如果拿来解释如来藏，蛮好的，就是你那个乌云哈，厚厚的乌云，在凡夫界来说，就是那样的挡住这个本来的清净相。但是假如我们有办法穿透这个云层，你到那个云层在上面去看到那个蓝天的时候啊，那个是另外一种境界，那就是有如这里所说的虚空的本来明镜， 他本来就是不会乌云阻挡他，就抹黑了他，或者是污染了他，他本来就是如此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拿来形容这个也蛮不错的哈，一讲就大家就理解了啊。嗯，啊，大家还没有做没有看过这个的话呢，改天台风天可以出国去玩一下啊。但是台风天出国比较危险一点的哈，嗯。好，我们看注脚十的倒数第二行。为了化导没有常住法，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转的凡夫见，所以说如来藏为因为一。那这样子我们对于这个一词建立就比较理解一点了嘛哈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继续看我们下一个偈颂296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可能要进入下一份的讲义哈，所以请那个印讲义的同学下个礼拜再给下一份讲义。因为本来我这一份讲义，我那时候在规划进度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讲两次啊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后面在讲实地的地方哈，再多讲一些菩萨的道次第，可能对大家也有一点帮助哈，所以这边不是很困难，我们就稍微快一点没关系哈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就进入再下一个讲下一份讲义啊。好，那296这个偈颂是提到阿赖耶还有迷雾一。那第一个的话呢，第一是如来藏、阿赖耶还有一切法的关系啊，在谈这个。那佛说如来藏主要是怎么样呢？他是谈什么法体？两个法体，就是两个含义的法体，就是常住不变跟自性清净，作为生死与涅槃的所依。那如来藏在蕴界处，也就是众生的身心当中，所以如来藏说不一定以唯识的阿赖耶识相结合。那导师就是在这里要跟我们分辨。那大家也许为什么说，诶，为什么导师谈到如来藏要跟阿赖耶识做一种分辨，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看那个经典的翻译来说啊，如来藏的经，如果按照印度的发展史来说，印度的经，如来藏的经是比唯识的经早的哦，比它早一点点的哦，比唯识的经早一点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出来，但是它可能没有形成如来藏思想。那所以后来唯识学唯识系起来的时候啊，当它比较没有那么兴盛的时候呢，才有如来藏系的一个形成。所以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，唯识跟如来藏呢，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大思想，所以导师称这两大系呢为后期大乘，因为他们两个教就是互相影响的太大了，两个啊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时间啊，印度佛教发展史的一个时间的关系啊。那所以在这里导师也要给我们分辨呢，如来藏跟阿赖耶有什么不同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，继续看第三。众生是一切由心的，就是虽然我们是众生是身心的和，但是我们的心影响力太大了。虽然现在的科学医学是说我们的心不是肉团心，也许是我们的小脑啊、大脑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定论的，没有一个定论，到底我们一般讲我们的心哈放在哪里比较准啊？所以我们的心可以说，你也抓不到是长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讲心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哎，我是有心的啊。所以众生一切由心呢，因为这个心太过有力量了，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对于这个心的说明呢，唯识就称它为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事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呢，怎么样呢？依如来藏而有阿赖耶识，依阿赖耶识而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会重视这颗心呢，它慢慢追到最底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认为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，一个思想的出来，就是依如来藏而有阿赖耶，依阿赖耶而有万法。好，第二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识当中，阿赖耶的深处，所以到了僧曼经，如来藏也就被称为自性清净心。以心净本净说相合，展开了真心论的思想。但如来藏的这种清净心，你看导师有说它是真实心，是核心心随的心，不要误会是一般的心。所以这种自性清净心不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哦，因为我们的心都会偏心嘛，对不对？会错执，那种我执的心很重，所以这一种心呢，不是所谓自性清净心的一个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297。第三，依如来藏而有的阿赖耶识。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有提到这句话，是非常非常著名的，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，即涅盘正德。这个界呢就是如来藏，这个偈颂里面的界就是如来藏，也就是阿赖耶识。如来藏是自性清净，但无始以来就为虚妄杂染的细论习气所熏染，所以名为阿赖耶识。这如太空而被浮云所蔽，成为不明净的空界一样。所以分析阿赖耶识的内容，有真相也有业相，就是有真相呢，就是如来藏清净性，那它也有细论熏习的业相，杂染，这两者合就称为阿赖耶识。这在无着世亲的唯识学里面呢，是不容易信解的，但这是依如来藏而有的阿赖耶识，这是比较后来的这一种如来藏系的思想。像那个大乘起信论，就是这样子说的啦，大乘起信论，就是这样子说的。所以在这种如来藏系的经论里面提到的阿赖耶识，跟唯识学里面提到的阿赖耶识是要区别的，是要区别的，有一点不同。那这里所提到的阿赖耶识，它有真相跟业相这两种呢，导师底下就继续跟我们分辨这两个。第一个就是第三，阿拉伯数字三的第一段，就是真这个就是业相，这个是业相，由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，不离如来藏真相的业相，有生死流转诸趣，如来常住不灭，不离生死，所以也可以说如来藏流转诸趣。这就好像虚空的随方气而方，随缘去缘气而缘一样，就是像我们一般所讲的，如来藏它是流转生死的主体，也就是它的业相，杂染的种子。那就好像我们一般所讲的我们今生死了，那这个投生世呢，这个世呢去投胎，那换另外一个色身，然后呢就这样子带着业力呢继续去轮回， 所以我之前在中观系的地方啊，有跟大家说，我们在谈相续不断，或者是相续不长啊，生命的相续啊不长不断的时候呢，我有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安立这一种业果说明的时候啊，通常我们都会呢把这一种业果的轮回呢解释，就是我们有投胎是去投胎啦。其实这一种说明啊，其实那一种说明啊，就跟这里很像咯，它是像换房子啊，换汤不换药一样的，它是这个房子住旧了啦，坏了啦，那我们要去换一个房子一样。那一种说法其实讲方便来说，它是如来藏差不多，但是你讲的严格一点的话，它就跟这种神我啊，有灵魂的主体去轮回啊，就很相似啊，就很相似啊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种观念的时候啊，因为一般中国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嘛，就是死后为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虽然是学佛那么久啊，大家学佛那么久，但是比如说我一想到我的老爸啊，他往生嘛，我一想到他的时候呢，诶，他以前那个影子还出来的哦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清明去扫墓的时候啊，诶，我们还是想到拜呢，就是拜他，对不对？那个早就不晓得轮回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样子现在也可能不晓得是谁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买这个水果啊，希望他来吃齁、哦、还是什么齁、哦、我们的那种错觉很奇怪，但是就是还会做这种动作。还会去做这种动作啊、哦、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每一个人，就是佛讲无我啊、哦、缘起这种观念呢，那立刻就能够信受奉行，就这样啊、哦、所以这一些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啦啊、哦、不是说完全错误，因为类似如来藏系这一种经论的义理的话，其实它跟这种观念也很相近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呢是谈真相，就是如来藏。由阿赖耶识的真相，就如来藏有清净性，就是不离不异的清净性。这不是阿赖耶识所摄的，它是法界所摄啊。所以如来藏里面的这种真相呢，它的清净性呢是法界所摄。那唯识的无漏种子也是这样啊，法界所摄啊，跟经义是相同的。但是如果是说唯识里面谈到那个有漏的种子是有为生灭啊，是不通无漏的话，那这个就跟这里的经文就有一点不同了啊，嗯。所以他这个是比较针对如来藏经来说了啊。所以能厌生死心涅槃，能发心修行破烦恼而有涅槃的正德，如彻底离一切妄执啊，成就一切清净的功德，那就是如来藏出禅，名为法身，也就不叫做阿赖耶识。那所以他的形容这个阿赖耶识出禅，就好像他就是刚刚譬喻那个飞机哈、哦、穿透那个禅啊、哦、那个禅就是厚厚的那个云层就对了了、哦、那你能够显现他的原本的法身，就好像你冲过这个如来藏这个业相杂染种子这一层啊，乌云的这一层，然后见到他原本的这个海阔天空的这种微蓝的虚空相，清净本性的相，那个就是真相了啦、嗯、那个时候也只可以称为法身，而不称为阿赖耶识。好，第四，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这两系是相互影响的、哦、第一，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这两大系呢，是适应不同的根性， 开示不同的教说啊，但时间前后相近。那他们都有两个共通点，第一个都是以实有法为一而安立一切法，第二都是以心事为中心，很重视这颗心啊，所以又时常起着相互的影响。那虚妄为事呢，对于心事的看法，依他起为一，万法为事啊，那他说这个事呢是虚妄的。真常为心的心呢，是如来藏为一，一切为心造，心是真常的。所以这两者哈，有一点点不同啊，有一点点不同。所以我们一般说一切唯心造，这个偈颂是在哪里出现的 啊？华严经什么偈？觉灵菩萨偈。我们在早晚课诵有吗？在蒙山那里吗？一开头是什么？若人欲了知因观法界心，一切唯心造啊。那我们讲心净国土净哈，都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气氛哈。所以我们在其实，在经典的内容里面哈，假如我是觉得说，假如我们在阿含的基础哈，你认识的深刻啊，你读这些大圣经哈，就比较不会偏向就是纯粹唯心的，或者是唯识的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因为阿含他是会跟你点出说最根本的是什么。那假如你阿含的基础好啊，你再来读这种啊，你比较不会抓不到重点。比如说一切唯心造，那我们都知道心它是有情的。其中一个而已嘛，对，一个元素而已啊，它不是所有的元素，但是它是最重要的元素，它是我们起惑造业最重要的元素。所以说一切唯心，它也是一种方便呢，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其实我们起惑造业啊，假如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心啊，我们就比较不会这个起惑造业。所以说万法唯心，我们不能听到说这种万法唯心的唯心思想，这个是如来藏，所以我不要学这个啊，我是学阿含的。那你是不，你连佛陀讲的话你都不想了解咯，很简单讲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你不承认这个是佛说的，那所以你也不想学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在学，所谓我们都是学大乘菩萨道的人的话，那我们不管我们接触到什么，我们应该都要虚心的学习它的优点啊，学习到它的优点，那我们再来看是适应哪一个众生而弃应的啊。那当然我们还没有真实在修行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哪一类的。但是假如我们遇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测试你是哪一类的了。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啊，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遇到车祸哈，刚好我坐在车上，遇到车祸的时候，你第一句，你本来平常不念佛，但是你说哎呀阿弥陀佛这样哈，或者是说你看到别人晕倒哈，你自己都会在那边念佛啊，希望他不要有事情啊什么。其实我们如果是有这样子正常的这一种反应哈，通常我们都不是说非常那一种。叫做法行人啊，都不一定是的，我们可能都是心行人比较多啊。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我是蛮心行人的，我是属于心行人，是顿根的啊。所以因为自己在信受这种无我跟缘起的这种法当中啊， 在生活上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体验啊，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是很承认的啊，是很承认。嗯，有时在拜佛的时候呢还会说啊，祈求佛菩萨加倍，自己不要时常思念啊，因为我们通常思念就会生烦恼啦啊，那如果都有正念正知的话呢，烦恼也会少一点啊，烦恼也会少很多哦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哦，怎么样能够就是好好的像导师这样哦，一步经一步论啊，或者是广泛慢慢这样学习了解世尊的无尽的悲怀哈、哦，这个也是还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哈、哦。嗯，我不晓得大家读到这里哈、哦，有没有感觉？世尊可以为了不同的众生而不辞劳苦的竟然说了这么多不同的经论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能耐啊？比如说你看、哦、我如果大家说听不懂，那我就说啊，好啦，我们跳过去，不要读这个啦、哦、你看佛不是这样呢，我们在看到世尊的那一种慈悲、哦、或者你看导师的那一种，他就是自己读得很法喜，他能够条理的把大乘三系或者是这种不同法门的这种核心啊，谈缘起的部分呢，导师都抓得很好，所以呢他都很不辞劳苦的啊，都把这种精神带出来。所以我们假如能读这种经，或者在参加这种法会，我们在念什么忏文都好、哦、你看这种古德或者这个佛陀啊，他这一种慈悲哈，为了众生安利这一种慈悲啊，我们先不要说我们能证得几分这一种法性哈，连人家的这一种看到不同的众生就说不同的法，希望能够引导他契入法性，这一种悲悯啊，我们可能不晓得要学多少阿僧祇劫来学得到啊。所以你们如果有不懂。我不会跟你说，那你就学比较简单的啦哈、哦。我会跟你讲，你就重复的听啊。那我们因为我也是这样吗？我在佛学院听到现在还是在听课啊，常常有在听一些课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因为如果是我们通常你自己没有继续在进步的话呢，或者是多多熏习佛法。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很快、哦、我跟你讲学好很久嘛，俗语都有说，所以我们其实听闻佛法、哦、听很多很快，但是你只要停了一两个礼拜、哦、你会觉得它跟你很陌生的、哦、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很奇怪、哦、你可以那一两个礼拜或者精进禅期佛期的时候，你可以拼老命在那边拜啊念啊诵啊，哇痛哭流涕啊、哦、怎么都来，他一两个礼拜过后他可以很冷淡的哦，他那个书哦可以连打开都不打开的哦，那个经文哦很夸张的哦，你看我们凡夫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哦，世尊在阿含经哦他是这样的哦，他跟弟子讲早期的根性比较利嘛，佛只要跟他讲无常物哦，这种众生呢就这样乖乖的就跑到那个树下，然后就这样思维，哎呀无常无我果然是这样啊，就见法、啊、我们会读了这一种经文有没有好好、哦、静下来想一下，诶是不是真的这个、哦、能够拿来用，诶没有、哦、很少、哦、所以你这种东西不拿来用的话、哦、我们永远都会，或者是说你只要一段时间不再熏习它，它就会跟我们产生陌生啊、哦、但是如果你用它、哦、你就像我们每天刷牙，你看、哦、你习惯了刷牙、哦、我觉得刷牙太好了、哦、因为你习惯了刷牙、哦、你只要一吃好东西、哦、不管多么好吃的东西、哦、你都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刷牙。那我们如果是说起烦恼过后真的有用佛法解决过我们的问题啊，习惯到就是一起烦恼你会说诶为什么我不用佛法来想的，你如果有这样的习惯了就不错了，
你有这样的习惯就不错了啊。那如果还没有的话哈，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啊。啊，嗯。但是我们都有这种清净的德相，大家平等平等，不用担心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，嗯。我们没有剩下没几次了哈，嗯。而且我们大乘三系这里如果结束的话呢，后面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刻苦的了哈，我们会轻松一点哈，嗯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你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